一个不会扫地的人，代不代表他不能当环保署长？啊，环保署长是一个政策制定的政务官，扫地是一个事务型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懂得选购清洁剂的人，代不代表他很会擦桌椅、擦窗户？不见得，他只是对于化学的材料，对不对？除垢的本事，他有知识，如此而已。你要把所有这些知识、能力、概念，通通统合、圆满具足，那个缘起，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。那如果 just make OK， 如果不 make， 对不对？这些东西都不 match 起来，没有办法合合成圆，你强求也只是在那边干着急而已。所以很多缘起正观以后，耐心等待、陪伴、学习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跟修养。我们家附近住了一个小脑萎缩症的病人，他我看他年纪大概已经有四五十岁了，他妈妈已经七八十了。每天早上我只要出门，大概九点钟左右就会在金山南路看到他们母子俩，然后那个儿子就会挽着他妈妈的手，啊，他妈妈只要一出门一定要带着他走的，不管他妈妈要做什么，啊，已经把他两个细狗找不回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还是带在身边。我相信他妈妈心中想什么？万一他走了，这个孩子没有自理的能力怎么办？懂吗？所以一个家庭他不是具备有一切解决问题的能力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出家庭，关心自己家门之外，同样一个社群关系里面的人。我们要有学校、医疗机构、家庭中间的组织，对不对？来造成这些必要的联系跟互助关系。如果你只管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问题，那一时半刻解决不了，你不就是挂了吗？懂吗？这就是佛法要求出家的理由。出家不是叫你把头剃了，而是你的想法必须要放宽，要把你的家的关系放宽，因为家只不过是社群网络里面的一小个欧泡，它具备有什么问题，不是它这些人具备的能力跟知识跟观念可以解决的。你如果不把这种关系放松、放宽、放大，寻求整个社会资源，共同问题的分享、互助跟解决 ，No way， 每个人都是小家子，各玩各的游戏，不可能的。这就是出家，这叫做出世间。你把你自己的五蕴的关系连成一家子人，然后把自己绑死了，你不能离开这个因缘网络，死路一条，活就活，死就全家一起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哪有理由我养不了家了，全家带起来一起烧炭自杀？你怎么可以决定那些没有决定权的人他们的生命的选择权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同样的道理啊，这就是对一个家的观念，佛法的一种看法。所以对于儒家讲，诚意正心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哪有这样的？连戒定慧三学都不是戒学好了之后才学定，定学的好之后才学会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六度也不是说布施学完了才学戒，戒之后才学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每一件事情的完成都需要其他一切的可能的因缘，因缘不具足，你就是做不好那一件事情。然后一直不断的如更雷啊轰那样子漩涡，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，增长广大，到圆满清净洁白为止。那个因缘是无尽的。我每次诵《法华经》，起于无尽三昧，终于普贤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每次诵《法华经》那种感动，那就跟《般若经》最后那个方便般若品一样，起于无尽品，终于谈无解品。谈无解是法有，你对那个法的正见要源源不绝，如涌泉一般呢、啊。你能够入于无尽的因缘想，你知道，不是一时半刻的问题而已，一切的因缘。浮在水上的不过是冰山啊，一点点啊。 我们如何能够夜郎自大，以为你见到全班的景象？你今天的智慧，你今天的聪明才智，你今天的能力又算什么东西吗？给自己一点谦卑的权利好不好？放长时间，放宽心量，多学习。当你学习多了，很多解决问题的想法做法大大不同。就是这样子嘛，犯戒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所知障，障所知，所以烦恼分别生。所以摩诃眼的观念是什么？烦恼障的背后的依止是谁？所知不具足，对不对？自己以为是，夜郎自大，对不对？无知当有知，还有知见立知，搞了一堆错误的概念，逼自己不得不做，当圣人，当上帝，左右因缘，决定未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人在这么多复杂因缘的面前，只有谦卑两个字而已，连德都称不上啊，连功德想都称不上。所以呢，看到犯戒因缘如此甚深，这么多的多如牛毛的烦恼跟随烦恼，如愤恨等，就包括一切的小随，包括其实广说二十六个啊，白板上所写的烦恼心所，只要有一点点的这种烦恼生，你都不忍受了，何况多呢？懂吗？何况有多少维系的烦恼相，你根本连见都不见，知都不知。好，这个是对于戒见持，所以统括前面要去护养的啊，定资粮。再分出第二类，就是有关见次次第的学戒这件事情。戒就是要防止那些犯戒的因缘，而犯戒因缘其实就是烦恼性跟业性之间的挂钩，对不对？你就让烦恼的归烦恼嘛，对不对？业有它的自己的缘起，你可以依止于正见，正念正知不放逸而住，而烦恼知就离，离了就绝。知道它妄体无处，根本毕竟不生，你理它干嘛？知道了 ，acknowledge 就是认知你是谁，你在那里，我知道你在那里。所以我很喜欢美丽心之戒那个最后的结局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说他的病没有治疗，那个精神病他有幻觉，他知道有一个老灰啊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就在那里看着他领诺贝尔奖 ，OK， 最后他幻觉中的那个幻觉的对象还在旁边帮他鼓掌，恭贺他得了诺贝尔奖。所以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？业缘的关系不清净，解决不了。但是解决不了，一定妨碍你做别的事情吗？不会。这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真的，你有一天承认这个事实，接受这个事实，做得到这个事实的少分就好，不要说全部，你这种全身的自在，每个毛孔会放光动地啊，会微笑，我还是凡夫，但是 I feel OK， 因为我可以继续努力，那是有勇气的啊。所以这就是戒见持，了解吗？所以戒见持都不是在那个戒法戒行戒相上论过失论功德做裁判，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是要敦品向上来栽培你的善根，来增长你的戒定的质量，最后成就无漏道，对不对？都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不管哪个见持，都是这个目标。好，这个叫做戒见持。第三个忍见持，由于他所发生，就是由别人所造成的，那个由此可以知道犯戒因缘是什么。是自发生，对不对？是自己自心当中就流露出来的烦恼，逼着自己去造恶，那个是戒见持。如果你把它分别于外来的，是别人造成，是境界，是他人的因素，乃至于过去的自己也都叫他人了、啊。因为过去我20岁杀人，对不对？今天就被人家讲成黑道， 我纵使我已经努力做好事了，这个过去的这个恶名加在我身上的一个标签也是他所发生。我不承认那个人，那个虽然也是过去的我，可是我已经不是他，我不需要去接受他的必然性。同样的道理，由他所发生的不管是人事物造成我今天起了一种种种的烦恼心，不管是嗔恚啦、恼害啦、怨恨等心呢，只要有少分我都不忍受，不能够忍受了，何况其多呢？这都是没有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按照前面的四件事这样去想，那忍见次要学习的东西就是慈心定。我们学戒，慈心定非常非常重要。那这是我们下一品忍辱品啊，就是安忍品啊，我们要学习的止观。好，这边就这样看过，再看看下面一个第四颗精进见次。精进见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心所，懒惰跟懈怠。在白法里面有懈怠这个大随烦恼，好像没有懒惰，可是有懒惰的另外一个白品法。懒惰的白品法是什么？请在懒惰的旁边写一条，写个箭头，旁边写精进。懈怠是跟什么有关系？懈怠跟放逸有关系，跟不放逸有关系啊。懈怠比较接近放逸，但放逸有放逸的心所啊，对，有个放逸的心所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类似但不太一样。那因为这个很难区别，我们看看韩清净韩老对他的解释。他说啊，懒惰跟懈怠其实都是精进白法的相违的见次相，他就这样的解释了。于诸所作懈怠懈废退屈，不能永绝乐为，思令就近，是名为懈怠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日夜直取睡眠为乐，燕卧为乐，斜卧为乐，这是三种躺的姿势。斜卧就是靠在沙发上，对吧？你斜靠啊，用你的右斜左斜一一卧卧的靠在那个沙发，或者是墙壁，或者是衣钩头啊，或者是床上用枕头搭起来，斜卧。然后斜卧之后呢，啊，卡都出了底了，啊，好气啊哈，燕卧，燕卧之后无知觉了，那叫做睡眠。所以这三个呢，是因为你放逸身心之后的见次相，这个叫什么？懒惰。所以我有自己对懒惰跟懈怠的想法。懒惰是什么？连你自己是标准凡夫都不介意，连去求善、求解脱、求圣道，连想都不会想。所以懒惰是标准凡夫，他根本不惜求圣道，也不去学习善法，那叫懒惰。懈怠是你曾经发过一念心去皈依三宝，领过戒法，然后呢你也去学过，你去领过释迦行，得过灌顶，对不对？听过经啊，学过论，西嘎西当 part time 的圣人，只有在法堂当中当圣人弟子，一离开法堂立刻就当凡夫，那种人叫做懈怠，懂吗？所以懈怠跟懒惰的，懒惰是没有学法，所以根本不知道过失相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吃喝拉撒睡，只要我喜欢，没什么不可以，那叫懒惰。懈怠是已经学过善法了，可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，那叫做懈怠。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，他看到鱼只会想到好不好吃，不会看到鱼逆游而上，赶快来当圣人，搞不好可以做国父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当总统，就不会这样想啊。啊，昨天晚上去看一个片子，然后那个加拿大那对爷爷跟那个孙女两个在那拍，哎呀 ，Canada geese 就是加拿大鹅，往南飞啊。然后呢，他的孙女就问那爷爷说：“爷爷，你看到那个加拿大鹅，你想要什么？”他们的肉很好吃。那爷爷就说：“那你呢？”他们的翅膀展开有多大？他们多重？他们什么时候几月的时候会往南飞？啊，每天可以飞多高？飞多远？他都背这些书本上的数据。然后他爷爷就瞪他一眼。最后他还是要被人吃嘛？想法的问题，想法的问题。这就是精进见次。精进呢有百百种相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连圣道是什么，你自己凡夫有什么过失都不知道，那是懒惰。 连你连你懒惰你都不会承认的啦。啊，那个状况就是无明。啊，无明当然是我们讲他啦，他不会那样想。那懈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学了可是退，做了不勇敢，对不对？也不喜欢去做，总是觉得被逼着去做的。然后呢，做了以后呢，也不令其就近，对不对？好像愧靠不搞，就是这样。做到不圆满，那就是钻木取火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进进退退的想。圣道这种事情呢、啊，老实讲啊，一上台之后就没有下班的啦，那就是一路一路只有过河卒者往前进，没有回来之后，今天放假，六斋日再来进步好了，哪有这样子的嘛？哪有这样子嘛？这就是懒惰懈怠，连一点点懒惰懈怠的心都不忍受了，何况多呢？对不对？慢慢慢慢的、啊，让你自己三业越来越清净，向于精进度的完成。啊，这个是第四颗，第五颗禁律见次。本文是说，又于所起等智未着，等智未着。啊，等智未着，等智烦恼。等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已经达到等的地步。等的意思就是等持啊，平等住。智就是到达，你已经到达三摩地。那个等就是三摩地，三摩地是定的意思。你已经到达定的心所了，你已经达到定地了，那叫等智。你已经达到定地，那定地标准是什么？根本初禅以上，或者再放低一点标准，未到地定以上。我们今天不讲禅之相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达到离欲界的舍界初禅以上，叫做根本禁律。我们还是欲界凡夫是不错。可是如果你今天能够修专注所缘，心稳定留住在所缘境上，不乱，没有五盖，你就会感觉到身心清安，心意静心，有喜有乐，有觉有观，这个叫做初禅安住相。所以你旁边等字的旁边请写这五个禅字啊，那细项是什么不重要。第一个是觉悟的觉啊，第二个观，就表示说你在那个定地的时候呢，你是可以思考的，啊是觉跟观，有觉有观，然后呢有喜，喜是心喜，啊心作喜，身作乐，心有喜的想法，身体呢会有安乐住的觉受，啊。加起来呢就叫清安了啊。然后最后一个是心意静性，你的心啊，你的注意力啊，可以专注在同一个所缘上，不散乱，没有五盖，那个叫做有觉有观，心作喜，身乐住，然后心意静心，能够专注一缘，不散乱，没有五盖，这样专注稳定的专精思维，这个叫做等智。当然次第再高一点，那他的心就越细，那我们不谈。以这个初禁律的等智为说，你不会在里面呢未着，未着的意思就是染爱，就喜欢住在那里，不喜欢回到散乱地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凡夫就是散乱嘛，对不对？有欲啊，有各种的粗重的受跟想啊。当你没有得到初禁律定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散乱还不错，虽然蛮多的时候会不舒服不自在，可是多半时候还是有乐享乐受，对不对？会有吧？啊，哪个会觉得做人不好的？好不好啊？还有不错的吧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完全觉得这都是可厌恶的吗？你如果觉得这么可厌恶，大概活不下去了。至少有很多绿色的美景啊，世界还可爱的地方，人也不少了哈。他不要摇头了，拜托了，给这个娑婆世界不要有太多的眷恋是 OK 的啦，是有一点美好在的啦，对不对？是有的啦。好，不要不承认，不要撅着嘴巴啦。好，不要出离心太强了，要有出离心，但是不要太强，太强会 活不太久，不太好。你要保留这个身体开悟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个是你不至于要在初禅上面畏着，畏着就是染爱，染爱的意思会是禅病哦。哦，那禅病是什么？会爱住在那里，不喜欢回到散心未来，那你很麻烦呐、啊。你每次就是这样回答，什么事情没有意见，什么事情管他去死的，你们自己爱怎么样，你们自己去，对不对？金币你们拿去，夏威夷我住就好了，你就每天住在夏威夷，什么事不干，不行的，你还是要有生计事，还要有很多很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禅病。所以禅病啊，旁边请，你会有爱，乃至于你会有慢，乃至于你会有见，你会有疑跟无明，请在哪里？辟心记后面旁边两行底下，其心犹为三摩地所生，生出什么？生出五个烦恼相。爱，你会爱等字，爱那个禅定的位，你会以为自己的禅定有多高，比别人强，你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慢，你会在定地当中见到一些不思议的境界，你会以为真的有什么见。第三个，等你回到散心位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诶，我不是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吗？为什么今天我临终的那一个时候会有恶相现前？你会开始怀疑圣道根本是佛骗你的。其实真正的道理是，你过去一直以来只是得定，没有证圣果。一个证圣果的人怎么会长时间心清安心一静，然后呢等临终的时候呢大散乱？不可能的。一个证圣道的人是不可能死的时候会大散乱的。这个呢就是你有禅病，你有爱慢见疑无明等这些烦恼。这些烦恼为什么会生？因为你未着禅位，不求无漏，不求在禅定地当中灭你的烦恼现行跟种子还有习气。你不去灭你的现行，不调伏你的种子跟习气，你根本不成就圣果。你在禅定地住再久，回到散心位，你还是凡夫一个。这就是等字的未着，而未着的结果就是烦恼。连你有一点点这种畏着跟烦恼你都可以不忍受，何况其多呢？所以你要学禁律啊，学禅啊，要次第增上，渐渐清净圆满洁白，对不对？有定的功德要转向无漏道才好。在定地当中虽然是还 OK 了，你绝对不会有犯戒，也心可以 OK 的，很喜乐住，可是出定就不然了，你就越会造成你定地跟散心地之间这种觉受的差异，你没有办法带着圣道的微笑出定之后一样的泰然自若处在因缘上面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只要一出定，立刻去寻求五欲乐，对不对？满足你的六根，啊，永远当 part time 的凡夫跟圣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时间我当凡夫，这个时间我当圣人，这样自不自在啊？老实讲，不全然自在。短时间福报还够好的时候还可以自在，福报只要不如你的意的时候啊，全然不自在，没有半点自在的可能性。不要被福报骗了，有四种魔我们很难看懂。第一个是五蕴魔，五蕴一直在产生微小变坏的症状，你看见了吗？烦恼魔，烦恼魔还不猛的时候，还不猛力的时候，还像搔首弄姿一样，觉得还蛮不错的，乃至于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人难得糊涂嘛，还要寻求刺激找烦恼受，没有烦恼还觉得无聊嘞。那种烦恼魔着在里面呢，为着而生烦恼，慢慢它在锅子里面把你煮熟了，如果一下子很烫，你会跳开来的。可你这是死青蛙，还没有死，泡在那个里面，还以为洗十八、啊，不错，再加点香精会更好。没有想到人家来煮你啊，你还洗十八嘞，烦恼魔看不见，死魔每天在那边 warning， 有的时候 狭心症了，不是人，不是狭心，肋骨的那个肌肉突然一抽紧，哎呀，不见得你真的有心脏病，可是就心律不整了，有杂音了，心动脉那个血管就会有问题。你都以为哎呀，只要过去 OK 的，你不了解那是死的 early warning， 他已经跟你 gap 回来啊，那个 memo 已经不晓得丢给你几张纸了，你都 ignore。差别就是不干我的事，不，你死的是你，不是他，欸，他不过是 messenger 而已啊，你最后死的是你，要付上你的身心代价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魔更可怕，主管福报的天魔，他会一直不断的送上福报，你心中想什么他就给你什么。哎呀，如意心想事成，每次心想事成的时候我就惊啊，你心想事成会有垃圾啊，一有乐趣的时候，失望随后就来啊，因为不持续的啊，一下子有，一下子就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而何况我们的心呢，啊，不全然都是白品的，啊。我经常讲，千万不要祝福别人心想事成。有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是oh shit， 那就一坨 shit 从天上掉下来，纵使刚大下来的大便还蛮 warm 的，可是还是不好受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啊，真的，我经常讲，有一次在马来西亚，我们互相恭祝，那马来西亚人就是龙马精神啊，心想事成的。我说不要，当龙当马是畜生的，有什么好美好的？那心想事成，心又不是多好，干嘛要心想事成呢，啊？对不对？每次给人家送人家上机，劝你一路逆风，也只有逆风才不会空难的，顺风马上平流风就下坠了。飞机要飞在天上，要能够安稳，要逆风而行啊！你顺风就摔机了。好了，这当然是我的成见啊。我的意思是比喻他的表法的意思，因为哦，真的逆缘还能忍受，顺缘难见缘起。你在顺缘起当中要得到开悟啊，难上加难啊！所以我绝对不，我非常反对《秘密》那本书，我非常非常反对，因为他主张的是成功神学，心想事成，只要你决定要怎么做，没什么不可以。对，那个道理方法决定可以实践。目前什么来很多那种直销的贵妇团，对不对？动手就开，花多少钱？对，可以做得到那一天，你财务可以自主，没有忧虑。但是背后要付上什么代价 ？You never know, we never know。我干过那种事情7年了，什么事情没见过啊？每天讲的这种让自己心会胆战心怕的事情。对那种美好的身心状况不畏着，乃至于不陆续放任他起后续的烦恼，一丁点都不忍受了，何况多呢？对不对？我要追求新的平安，其实新的平安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。旁边请写，有一个学长写报告来给我的事情，他说有事平安，不是没有事情能平安。没事情大家都平安，有什么好高兴呢？对不对？有事能平安，还有一条小命活着让你继续学佛，找机会还能够开悟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！这个是尽力。所以真正的心的平静是那种知道我还活着，知道我还可以学习啊，知道哪里做错了，知道什么地方有好东西啊，你能够分辨善恶，明辨是非啊，知道吗？而不是糟糕啦，那又给我丢掉，不是那样。哦 ，shit， 不是那样子的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好，最后五种慧，又以五处如实了之。所谓如实之标一，善果胜利，知道什么是善的果实，它有什么利益，你能够如实了之，第一件事情。第二， 又能如此了知那些善果的因是什么？如此了知善因，那是恶，所以善因是恶。你要求善果，一定要知道它的因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两个了。第三跟第四，又能如实知善因果的道跟非道，道写三，无道是写四。什么是因果的颠倒见？什么是因果的无倒见？你要如实了知，这明白吗？好，这是这两个。第五个，又如实知摄善法障，是什么障碍让你在善因善果不如实知？是什么东西让你障碍了？而这种障碍无非是两种，烦恼障、所知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往后看解释，3279页。世诸菩萨能于善果见大利益。什么是善果？旁边就写两个善果，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，两种善果。菩提是属智慧的，涅槃是属于心情感上的平安，对不对？没有贪嗔痴的烦恼逼迫，那种叫做涅槃，那种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受。然后菩提呢，是什么事情都明白它的因缘，能够有无与伦比的智慧，能够如实看见，这叫做善果。你对这两种圣果呢，见到它的大胜利，然后你开始寻求它的善因。它善因是什么呢？行六度啊，修37菩提分啊，透过空无相无作，对不对？正涅盘成熟菩提啊，那个就叫善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实了知这些善因，这都是我们一切学过的佛法基本概念呢。那么于是呢，为了要摄善法故啊，那个善的后面加上一个法，为了要接受学习啊，网罗这些善法的因缘，如实了知于中的无倒跟颠倒，对不对？好，倒就写三，无倒就写四了，这边就是跟前面搭配的。由此菩萨获得善果，不与无常妄见为常，标一，这是第一种颠倒见；不于其苦妄见其乐，这是第二个颠倒见；不于不净妄见为净，这是第三个颠倒见；不于无我妄见为我，这是第四个颠倒见。这是四种颠倒。你只要不有啊，不要有这四种颠倒见，就叫做如实了知摄善法障。对不对？因为你只要有四种颠倒见，那么你的所知障出众，随顺无明，也会随顺生一切的烦恼障啊，恶障就随顺生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于倒要知倒，你无倒要如实知无倒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把倒执为非倒，把非倒执为倒，都叫做摄善法障。所以摄善法障有两种，执倒为非倒，执非倒为倒，这个叫做摄善法障。于是你为了要摄一切善法故呢，速即远离种种的颠倒，对不对？速即远离这一切把倒执为非倒，把非倒执为颠倒的这些错误的烦恼障跟所知障。你要与寻求远离这烦恼障所知障的因缘，努力的去成熟你的善根，去完成涅槃跟菩提两种圣果。于是你努力的修学因地法行，对不对？由正见到正思维，到正语正业正命的戒安住，成熟在正精进正念正定上面，这叫做八正道，对不对？最后解略一，菩萨由此十种相故，哪十种相啊？哪十种相啊？名为住摄善法界，哪十种相啊？这十种是哪十种？思、戒、忍、静、定，加上五种慧，十种相啊。请要知道，于谦师都是很特别的算术，这明明前面就六颗，哪来的十个？是前五度加上第六度的五种，合起来就是十种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这十种做好。所以你看哈， 我们入地以后是不是十度啊？对不对？从布施度、戒度、忍度、净度、定度，进到般若度，由般若再发出什么？由般若再发出什么？方便、愿、力、智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请你在会3278页的五种会底下写第一个般若啊，般若就是会嘛，哈啊，般若，然后呢，方便，方便就是你能够依着无分别会而能够得方便善巧的那种全智，那种变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只有无相三昧无分别的会，了无一用是殊胜的。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用，你只是如实知而已，就这样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就只是明白。这个时候知之一智啊，没有众妙之门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方便，方便要怎么发生？愿才能够令方便发生。你没有愿，你什么都没有希望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盼望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想做的，息息起后了、哦、不然活着干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愿，愿要保任啊，要有力去保任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力，因为只要去做，没有不发生困难的啦，没有不发生那种因缘的不具足的啦。你心中要有力量啊，要勇敢，那个力就是勇敢，勇敢保护什么？保护烦恼，不被烦恼逼迫退转。而在力当中呢，最重要就是十种力，佛的十力，十力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处非处之力。于因果知因果，知道这是正因正果，知道的是非因非果。你让你只要把因果看明白了，该等就得等，对不对？一点也急不得，你不是上帝，也没有上帝。由处非处之力，第二个重要的是自业之力，知道自所作自所受，没有半点委屈的事情。再谈到后面的八个之力啊，我不想去背后面的。然后呢，依这种力般若密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来什么智？智就是取舍，你要去圆满声闻缘觉的一切智，你要去学习菩萨的道种智，最后完成佛的一切种智。于中的一切的加行智慧，你也要能够知道进退，知道取舍，明辨是非。只要是四处世间一切善法的智慧，你无不受学，无不胜出，绝对没有典范未着烦恼的必要性。那种心呢、啊，是无边的宽广啊，那不可限量，不思议解脱的境界，那个就叫做十度，加上前面的五度，合起来就是十度吗？于是依着这十度的功德圆满，所以姑且给菩萨地安立了十地的次第。这十地一地一地都具足这十度，一地一地增上广大，对不对？不达佛位，没有喜足心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有此十种相故，名住摄善法界，速能摄善一切种相，为思见次，为智眼为戒见次，为忍见次，为精进见次，为禁律见次，即五种会有十种相。好，今天就在这儿告个段落。下礼拜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结钱，然后就进到饶有情界啊。那我们今天的功课别忘喽，去查26个烦恼心所的性相业用，然后去想想看，这个26个烦恼心所跟5个别境跟11个善心所之间的对治关系是什么？好，今天到此。